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马太福音4章19节，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马太福音4章。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最近不管是在这个美国还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有很多人得这个流感啊。
最近呢，在世界各地呢，无论是香港本土啊，各地咧都有好多人啊患咗流感啦。
那上个礼拜天呢，台湾有一个著名的艺人哈，我们一般叫他大 S 啊，大家可能听到叫徐熙媛的啊，就因为得了流感，结果引发肺炎，几天就在日本啊就不幸过世。
啊，最近咧有一个艺人咧，大家都可能认识嘅啊，一个艺名啊大 S 啊徐。希媛呢就最近在日本患了流感呢，就不幸过世了。
他只比我大几个月哈。
他只是比我大几个月的。
那我的很多的同学，我的老同学，哪怕是在中国，他们很多讲到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感慨。
我的很多老同学呢都听到都觉得很感慨了。
特别还是在新年当中，很多人就在想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更加你在新年期间就想到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呢？
其实我们不管是什么年纪有多大，
其实我们不管我们有几大的年纪，
不管我们看起来有多么的健康，多么的漂亮，多么的潇洒英俊
看起来有多么健康英俊美丽潇洒，这样
不管我们多有成就多有名气，
或者有成就和这个名气，
不管我们多有钱
但是我们有多少钱，
其实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其实这些东西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的生命实在是非常的脆弱。
我们的生命其实很脆弱。
说没有就没有了。
说没有就没有。
过去这段时间我们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去日本旅行。
过去呢我们都有很多弟兄姐妹去到日本旅行。
那大家都平安的回来。
大家都平安安地回来。
那我们每天大部分人也很平安。
我们大部分人呢都是平安的。
在这样突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实在特别是弟兄姐妹们知道，我们每一天能够平安实在是上帝给我们的保守。
其实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平安都是蒙上帝保守。
那这样我们看到我们每一天的人生都非常的宝贵。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每一天都是很宝贵的。
我们要怎么样去活才不枉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呢？
我们怎么样去活才不枉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呢？
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就求主来帮助我们，
藉着今日嘅经文，求主帮助我哋，
能够更知道怎么样去为主而活，
能够更知道点样去为主而活。
我们来看今天第一段圣经，
我哋睇下第一段圣经。
这段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当中记载的主耶稣招头几个门徒。
啊，呢段福音咧喺路加福音记载系主耶稣去呼召头几个门徒。
那英文圣经也有类似的一个小标题 ，Jesus calls the first disciples， 也是招头几个的门徒。
啊，英文圣经咧亦都有讲话 ，Jesus calls the first disciples， 就系讲话去呼召头几个门徒。
在过去的很多年，我都一直以为这一段主耶稣招门徒跟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招门徒是讲的一件事情。
啊，过去咧，我就睇圣经嘅时候咧，我都净系觉得喺几个福音书里边咧，都系主耶稣呼召门徒咧，净系讲一件事情。
但如果我们留意看的话，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里面是不一样的。
我哋留意去睇咧，喺马太福音同埋路加福音咧，就有啲唔同。
那个时候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门徒正在什么？他们正在忙着打鱼。
啊，主耶稣呼召门徒嘅时候系忙着咩咧？啊，门徒系忙着打鱼。
但今天的经文，刚才赵宏弟兄也帮我们读了。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这个岸边的时候，是这个门徒是离开船去洗网去了。
啊，今日弟兄咧就同我哋读过呢一段圣经。咁我哋睇到咧呢段嘅圣经讲到门徒系喺嗰度啊去修补紧嘅网。
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场景，
系呢个完全唔同嘅两个环境。
如果我们今天回去，你对照特别是马可福音跟今天路加福音。上下文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就更清楚，这是完全的两件事情。
你回去看看啦，马太福音同埋路加福音呢，去比较里面呢，就是两个不同的情景嚟嘅。
那这个背景呢，对我们今天体会这段经文的意思非常重要。
啊，这个咁样嘅背景，对我哋今日去体会呢个嘅情况系好重要嘅。
那主耶稣，我们就说，为什么是第二次要来招他的门徒？
主耶稣点解要第二次去嚟到去呼召嘅门徒？
根据经文呢，我们可以知道，在第一次召门徒之后，
啊，睇到呢个经文呢，我哋就知道第一次去呼召门徒嘅时候，
虽然彼得他们马上就把网放下，船放下，
虽然彼得系马上呢就将呢个网放下，
他们跟随了主，
去跟随主，
但可以想象，大概过了不多久，他们又回到海边，又重操旧业。
但我哋睇到咧，过了一阵时间咧，佢哋又翻去重操故业啦，又翻去打鱼咯。
圣经在这个地方说，这一天主耶稣来到格尼撒勒湖边。
在这段经文里面讲话，主耶稣来到格尼撒勒湖边。
格尼撒勒湖很陌生，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加利利湖。
格尼撒勒湖都比较陌生的，其实是讲到我们的知道的加利利海。
圣经通常讲是，对，也讲加利利海。
啊，或者讲话是加利利海。
那这是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名字。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名字，
就好像你今天说我要去檀香山的海边，跟你说去火炉炉炉的海边是一样的。
就是说今天你说今天我们要去檀香山的海边，还有我们去火炉炉炉的海边，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这一天呢，来了很多的人跟着耶稣。
今天来了很多人去跟随耶稣。
他们不是要东西吃，也不是要医病。
他们又不是说你要去医病这样。
他们要来听主耶稣讲道，
他们要来听主耶稣讲，
以至于主耶稣当时肯定已经非常的拥挤。
啊，主耶稣当时呢，就会是面对很挤拥的情况。
以至于主耶稣要跳到一艘船上，
主耶稣要跳到这个船上边，
而且让这个彼得哈，他刚才在船上把这个船撑开一点。
啊，这彼得呢，当时应该在船上边啦，要将这个船呢要撑开一点，
让他离岸有一段距离。
离开岸边咧，有啲人企佢
这样坐在船上，向岸上层层叠叠的人讲道。
啊，去喺呢个船上边向着岸边嘅人咧，就系好多人咁样去向佢哋去讲道。
这船好像成了一个天然的一个讲台。
讲嘅时候咧，就好似一个好天然嘅讲台一样。
那也有点像我们如果在学校看到那种阶梯教室哈。
啊，又好似我哋睇到一啲嘅喺台上边咁样传讲出去嘅。
以至于岸上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
以至到岸上的人都可以听得清楚。
那讲完道呢，主耶稣对旁边就是帮他撑船的这个彼得讲了一句话。
咁样就喺旁边呢，就同彼得帮佢撑船呢一个呢，就同佢讲一句话。
我们一起读一下那个红字哈。
我一起读啦，红色嘅。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也是今天经文。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主题，水深之处， 的一个出处。
今天就是我们这个主题水深之处这个的出处了。
水深之处有什么典故吗？
那水深之处有什么典故呢？
据说在加利利海白天呢，鱼都是待在这个水底的。
在加利海其实白天的时候，朝早的时候呢，啲鱼都是匿在个水底下面的。
只有晚上呢，他们才游到水面。
只有夜晚的时候呢，他们先至浮上游上去水面。
游到水浅的地方。
游到水浅的地方。
所以当地的渔民打鱼呢，都是在晚上出去，而且在岸边打鱼。
所以当地的渔民呢，都是夜晚的时候去打鱼，或者在岸上近距离去打鱼。
他们用的渔网呢，也只能够在岸边水浅的地方打鱼。
他们用的渔网呢，都是用在近岸水浅的地方去打鱼。
没有人会白天出去打鱼。
没人去朝早这样去打鱼的。
更没有人白天去深水的地方打鱼。
更加没人去白天的时候朝早去深水的地方打鱼。
这对当地的渔民来说是一个常识。
去当地的渔民来讲呢是
常识。常识。常识。
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情啊。
OK, 那。在对一个有很有经验的渔夫的眼里面，
在一个很有经验的渔夫的眼里面呢，
身为木匠的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完全可能可以说就是一个外行话。
身为这个木匠要讲这个说话呢，都是外行的话了。
请大家留意，主耶稣在这个里面讲，让彼得是把船划到水深的地方，他说没有说可能会打到鱼。
你看到这经文就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呢下网打鱼，就没讲话可能呢就打到鱼。
也没有对彼得说我们到水深的地方试一试能不能打到鱼。
又或者同彼得去讲话你去水深的地方试一试他说可能打到鱼。
他是非常有把握的时候你到了水深的地方就下网打鱼。
又或者好有把握咁样呢你去到水深之处呢下网打鱼。
我自己对我觉得这个中文好像还讲的有可能打不到鱼的这种感觉哈，好像是。
去中文里读的时候就好像有啲感觉是即系好可能打唔到鱼。
英文的圣经呢，在这个地方呢翻译呢就是更确切 ，net down your net for a catch， 就是你放下网一定就能打到鱼。
咁英文呢就更加贴切啦，就系 let down your net for a catch， 就即系话咧你将个网落去咧就打到鱼噶啦。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彼得听到主耶稣这句话的时候，他会什么反应？
你想下彼得当时听到主耶稣所讲的说话，当时有什么反应？
彼得可是靠打鱼为生的，专业的打鱼的人。
彼得就是靠打鱼为生，专门打鱼的人。
那如果面对一个普通的木匠，
如果遇到一个普通的木匠，
彼得可能会说你是外行了，什么都不懂。
你都是外行的，你都不懂的啦。
你不要在这儿瞎指挥了。
你不要在这儿扮嘢了。
那面对这个说话这么有权柄的，而且能讲道、能医病、能赶鬼的这么一个木匠，那彼得就不能这样讲。
轮到一个这么伟大的人又可以医病赶鬼的，他当然不可以这样讲啦。
但他这种质疑是还在里面。
但他们这个怀疑啊，或者指为是
的，所以他只能委婉的表达他对主耶稣讲的这句话的一点怀疑。
所以就好委婉咁样，就好有礼貌咁样，就同主耶稣咁样讲啦。
所以我们看到，他就讲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
咁佢话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却没有打着什么。
那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们在最适合打鱼的时间，最适合打鱼打的地方，打了一晚上都没有打到。
就意思话咧，我哋喺最适合打鱼的地方，同埋呢个时间都系最适合嘅时候，我哋都打唔到鱼。
怎么可能在大白天还要在水深的地方打到鱼呢？
点样可以喺大白天，甚至喺水深嘅地方，我哋可以打到鱼呢？
那我如果是彼得嘅话，那我可能会想，
如果我系彼得嘅话，我或者会咁样谂。
那主，你是一个木匠啦，我如果船坏了，我让你帮我修，你教我修还可以。
主啊，如果你系一个木匠，如果我个船要坏咗，你同我讲话去点样修理都可以啦。
你就不要教我怎么打鱼了。
你都唔可以教我点样去打鱼噃。
呀，你就专心讲道好了，打鱼的事你就交给我好了。
嗱，你专心噶讲道啦，咁打鱼嘅时候你交俾我就得噶。
你会不会这样对主耶稣讲啊？
咁你会唔会咁样去同主耶稣讲呢？
但感谢主，我们看到，即便彼得心里面有怀疑。
我哋感谢主，既然主耶稣即便佢有咁样嘅怀疑，
他接下来讲了一句话。
他接着呢就讲一句话。
接下来他做的事情就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之后呢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他讲，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我们知道他们就打了很多鱼。
啊，之后呢他就打了好多鱼。
那我想这个但字非常重要。
我就看到这个但字呢就是很重要的。
因为即便彼得自己觉得去深水打鱼在白天是非常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既然彼得他觉得白天去在深水打鱼呢就是一件非常不可以理解的事情。
他还是愿意听主的话试一试。
但他都是愿意听主的话去试一试。
然后他们一网下去打满了，打到的鱼就装满了两艘船。
咁佢即管去打鱼啦，之后就装满咗两条船。
那今天在我们当中，我想没有在靠打鱼为生的人啦。
啊，我哋当中呢可能冇靠打鱼为生嘅人啦。
啊，最多我知道有些喜欢钓鱼的人。
或者我哋知道有喜欢钓鱼嘅。
但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可能都有类似的整夜劳力但是什么都没有达到的体验。
但我哋喺人生当中都可能会有这个整夜劳累却得不到什么这样的经历。
你有这样的体验这样的经验吗？
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和经历呢？
你可能是在工作当中遇到一个大难题。
你或者在工作里面遇到一个大难题。
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花了很多时间都找不到解决方法。
或者是苦，我们当中有很多做小生意啊，做生意的。
或者我当中有一些做小生意的。
可能你苦心经营的生意你花了很多的精力但是就是把它做不好。
但你苦心经营的你花了很多的心力却是做不到。
或者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来引导我们的孩子。
或者花了很多心思去引导我们的孩子。
我们希望他能够建立一个好的习惯。
我们愿意希望他建立一个好的习惯。
可能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希望建立一个好的习惯。
又或者是自己希望建立一个好的习惯。
但老是看不到进展。
好耐都睇唔到有咁嘅成效喎。
或者我们听到各种讲座，试了各种方法。
或者我听到好多讲座，试咗好多方法。
想要改变我们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
所以改一改吓，改变我哋夫妻之间嘅关系。
但始终看不到明显的改变。
但系始终都讲唔到呢一个明显嘅改变。
两个人还是常常有很多的矛盾，
而且经常有好多嘅矛盾。
所以大家看到整夜劳力却没有打到什么，是我们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曾经有过的经历。
其实呢整夜劳累啊却不到达什么，却是我们很多人所经历过的。
甚至我们现在就在经历这样的挑战。
就好像我们现在就经历这样的挑战。
那我们常常其实就是这样，我们有很多的计划。
我们常常都是这样，有很多这样的计划。
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很多的财力物力进去。
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财力物力去放进去。
但我们最后常常是事倍功半。
我们常常都是事倍功半。
当我们看到彼得他们当年的经历。
我们看到彼得当年这样的经历。
主就让我们再一次看见。
再一次让我们看到。
只要我们愿意。
只要我们愿意。
我们人的尽头就可能成为上帝的起头。
我们人的尽头就是成为上帝的起头。
任何一个危机都可以成为我们经历上帝的机会。
任何一个危机都能够成为上帝彰显的这样的机会。
在难处当中，在挑战的面前。
在难处，在挑战的面前。
只要我们愿意转向上帝。
只要我们愿意转向上帝。
愿意来信靠上帝。
愿意去信靠上帝。
愿意来听从主，顺从主。
愿意去听从主，去顺从主。
去到那个我们认为是打不到鱼的水深之处。
尽管在那个我们以为打不到鱼的水深之处。
我们就一定能够看到转机。
我们一定能够看到转机。
而且可能马上就蒙祝福。
或者马上蒙主祝福。
刚才提到这个夫妻的关系。
看到这个夫妻的关系。
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夫妻。
我们当中有很多夫妻。
也可能有一些男女朋友。
或者有男女朋友。
那大概大部分人我想都会时不时闹闹别扭的。
大部分人呢都好多时候有啲耍下花枪啊或者闹下交啊咁样。
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头痛。
有时候我哋都好头痛嘅。
我们有很多关于婚姻的讲座，有很多的这些辅导的课程。
我哋有好多婚姻讲座，有好多辅导咁样嘅课程。
教导我们男女相处的方法。
教导我们男女处事交往的方法。
但在现实当中，这些方法呢，真正起作用的，能够长久发挥作用，改变我们关系的是非常少的。
但是真正能够起了作用，能够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呢，都是不是那么多，很少。
那我跟我太太洪川以前就试过很多话，以前跟你们分享过，我们就是个例子，我们觉得很多其实帮不到我们什么。
我们我之间同洪川之间呢，就同大家分享很多了，试好多都是改不到什么东西。
那我们有些可能短期有一些作用。
短时间呢都可能有
结果，我们发现我们就一直在相互忍让。
我们之间呢很多时候呢互相这么忍让。
那一忍再忍再忍再忍一直忍。
忍再忍再忍忍忍。
那就像那个高压锅一样。
就好像这个高压锅一样。
有一天炸了更可怕。
有一天呢爆的时候呢就更加可怕。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但在上帝在圣经当中，他给了我们其实很多关于婚姻的教导。
其实圣经里面上帝给我们很多关于婚姻之间的教导。
对于我们来说，听到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像彼得这个地方听到主耶稣对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其实听到的时候呢，就好像现在看到在彼得的身上听到主话，你去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我们一听觉得很不合理啊。
我们听到的时候呢都很不合理啵。
或者这个很难接受啊。
很难接受啵。
是吧，在比如说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做妻子的应该怎么做。
好像以弗所书第五章咁讲到作妻子的要做啲乜嘢啊。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有些妻子一听就不高兴。
你妻子一听到就不高兴了。
觉得丈夫根本没有那么好，我怎么可能顺服他？
所以我丈夫咁唔好，点解我要顺服佢呢？
我们说对丈夫也有要求，
对丈夫也有要求。
对丈夫说，基督们说，对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
其实呢，做丈夫呢要爱你嘅妻子，好似基督爱教会一样，
要为教会舍己，
要为教会去舍己。
丈夫呢也当这样爱妻子，
丈夫亦都咁样要去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
爱妻子就是爱自己。
哇，听到这个非常不容易哈！
哇，我听到这里都，
我们做丈夫的常常其实是忽略妻子的他们的感受，他们的需要。
我们做丈夫呢，很多时候都顾虑住妻子的感受啦，
很难像爱自己一样去爱我们的妻子。
对，其实有时候都很难这样去爱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
其实我们夫妻双方，如果任何有一方能够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
其实我们夫妻里面呢，任何一方只是试下去谦卑自己，去来到主的面前，
按照他讲的话去做，
按照他主的话去做，
我们夫妻的关系马上就可以看到转机。
我们夫妻的关系马上能够看到转机。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我先说弟兄好了，
或者弟兄，
如果我们能够像爱自己一样去爱我们的妻子，
如果我们学像爱自己一样咁样去爱妻子呢？
很多是多考虑妻子的需要，妻子的感受，
多考虑妻子的感受需要，
甚至是舍己的爱他，
亦都系舍己咁样爱
他，牺牲我们很多休息的时间
去牺牲我哋休息嘅时候。
那我相信很多的妻子都是心甘情愿的，愿意顺服这样的丈夫
咁样呢？我都相信我们的妻子很多都会甘心情愿地去爱护我们的丈夫的。
那姐妹们呢？
姐妹们呢？
如果能够顺服先生，能够温柔地对待他们，
如果可以去温柔对待这样的先生呢，
一定比发脾气要到别扭更容易让他们来爱我们，
一定比发脾气去扭拧这样呢，去更加会得到丈夫的爱。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的话，很多时候虽然不容易去做，
看到圣经的话，其实有时候都不容易去做。
但是上帝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但是上帝的意念呢，它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像彼得一样，
能够好像彼得一样
谦卑的在主的面前，
谦卑这样来到
顺服主的话，
顺服主的话，
进到水深之处，
进到水深之处，
我们的人生就一定能够因此有转机。
我们的人生一定呢继续有转机，
不仅能够事半功倍，
还会事倍功倍，
而且能够大大的蒙祝福，
能够大大咁样咧蒙主祝福。
而愿意顺服主去到水深之处，只是转折的开始。
愿意开到水深之处咧，只系转机嘅开始。
除了得到两只船的鱼以外，
除了得到两只船的满满的鱼之外呢，
其实我们的主有更大的祝福想要给我们，
只有主的祝福会更加大地祝福给我们。
我们来看下面这段经文，
我们看一下以下经文
讲到得人，
得到得人，
我们不但要得鱼还要得人，
我们不但要得鱼更加要得人。
那这一天我相信是彼得有生以来可能打鱼打得最多的一天，
因为我们看到彼得可能有生以来打鱼打得最多的一次，
打了那么多鱼应该是非常高兴的事，
打到这么多鱼应该很高兴啊。
当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活蹦乱跳的两船的满满的鱼面前，他做了什么？
彼得看到这些跳跳扎扎的鱼在两条满了的船里面，彼得做了什么呢？
彼得就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
彼得就是俯伏在主的面前，
他说主啊，他哀求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
主啊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
对彼得的反应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
对彼得的反应大家会不会觉得有奇怪呢？
会不会有点意外？
又或者有点意外呢？
怎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是我自己
看到这么多的鱼，
看到这么多的鱼
啊，一定很高兴，
一定很高兴啊！
我跟他马上去 Chinatown 把这些鱼卖掉
啊，即刻去团货去将啲鱼卖咗，卖了好多钱。
我再买一条船，
我再买多条船，
我甚至多的钱还雇几个人，
我或者再请多几个人。
我明天再去打鱼，
我听日再去打鱼。
我们打更多的鱼，
我打更多的鱼，
然后把它卖掉，雇更多人，
去请更多人，
买更多的船，
冇啊，买咁多船，
是不是这样啊？
系咪咁样呢？
通常我们人生是这样，
通常我的人生都系咁样。
这不是说不好啊，
不是说不好。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这么多鱼、这么多船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上帝。
我们过去呢得到这么多鱼、得到船，
我们说感谢主给了我们第一桶金
啊，让我们得到第一桶金，
让我在夏威夷可以发达。
我在夏威夷发达啦，
这像不像我今天我们的生活？
就去体验我们现在的生活。
但上帝给了我们各种的机会，
但上帝给我们各种的机会，
甚至福气给了我们很多，
但是福气都给了我们很多。
但很多时候我们拿着这个福气，
我哋攞住呢个福气，
转手就把上帝取代了。
转手咧就将去上帝去取代咗，
就把上帝扔在脑后，
将上帝咧掉喺后边。
我以前在国内团契有一位弟兄，
我以前咧喺团契里边有一位弟兄，
他博士毕业的时候呢，很想找到工作。
博士毕业之后咧，就好想揾到工作。
不久以后呢，他也让我们很为他很多祷告。
我哋咧互相有好多嘅祷告。
那不久以后，他就找到了一个自己觉得很好的工作。
毕业之后呢，就找到一个自己很欢喜的工作。
那天他专门来团契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回到团契呢，同大家讲这个好消息。
他也一个劲的感谢主，我们也感谢主。
一起呢就感谢主，我们都一起感谢主。
这是很高兴的事情。
好高兴的事情。
但遗憾的是，那一次团契以后，这个弟兄再也不来团契了。
但是很遗憾呢，那次聚会之后，这个弟兄呢就没再出现在团契了。
大家就打电话问他是不是因为他生病呢？
问下佢咧，又会唔会系病咗咧？
才知道他工作呢，他是一个博士生嘛，除了搞科研以外，
系博士后，又或者搞咗科研之后咧，
他还有很多的应酬，
有好多应酬，
所以他忙得根本没有时间来亲近主，
忙到咧根本冇时间再嚟亲近主，
他就把上帝给他的原本一个好的工作机会，一个祝福取代了上帝，
佢又将上帝俾一个咁好嘅工作机会，一个祝福。去取代咗上帝。
那段时间，我跟这位弟兄呢，我们两个是这个难兄难弟哈。
嗰阵时候咧，我哋两个都同呢个弟兄可能系叫做难兄难弟嚟噶。
我们这方面可以说是中文讲是半斤八两。
我哋好可能咧都系半斤八两嘅。
那段时间，我先是在一个杂志社工作。
我时候咧系一个杂志社工作。
记得以前跟大家可能分享过，我常常加班。
同大家分享过咧，我以前咧成日加班。
我最长加班是加班三天两个晚上。
我最长嘅加班咧就系三日两夜，
完全没有合眼。
冇一个嘅，
没有睡觉，
冇休息，冇瞓觉。
那不是老板给我的压力，
唔系老板俾我嘅压力，
完全是对工作的喜欢，
系对呢个工作嘅好喜欢。
那我们的杂志也很有起色，不到两年就被全国很权威的旅游杂志推荐。
我哋杂志咧都做得好，唔够两年咧就被全国嘅去推荐做十大。
那个时候二十多岁，
嗰阵时候二十几岁，
觉得自己很怎么样？
觉得自己都几好啊！
你回过头来看，那又怎么样呢？
再翻翻转去睇下，咁又
因为工作，我不知道错过了多少次的查经的机会。
为咗咁样工作，我损失咗几多查经嘅机会？
查经的时候，那个圣经都掉在地上，在那滚，我现在还记得。睡着了
查经的时候个 圣经跌咗落地下，咁我先至知道哦，原来自己瞓着咗。
在主日聚会当中，也经常在昏昏欲睡，在那睡觉。
喺崇拜聚会嘅时候，就昏昏睡睡咁样又瞓咗觉啦。
所以今天有时候聚会当中有弟兄姐妹打瞌睡，我也很能够体会你们的感受。
啊，弟兄姊妹当中有人啦，去瞓咗觉啦，我都感受到大家嘅情况。
但你们打瞌睡至少还来教会。
你至少黑板瞓都嚟教会。
我到后面就是说，哎，反正都打瞌睡，去干嘛？我就根本不去教会了。
我嗰阵时咧就话，反正都系黑板瞓啦，都唔使去教会啦。
因为上帝给了我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啊，上帝俾我一个实践梦想嘅机会。
我二十多岁做了很好的工作。
我二十几岁即系做咗好好工作，
但他却把我整个人生占满。
将我整个人咧就占满咗。
他拿走了我所有的时间。
将我所有嘅时间咧就攞晒去。
我用上帝给我的恩典、给我的祝福取代了上帝。
我将上帝俾我咁好嘅恩典同埋祝福咧，就取代咗上帝。
后来我看到一群老外到中国去拯救这个濒危的黑熊。
后尾咧就睇到好多老外咧就嚟外国人咧就嚟到去拯救一啲濒临绝种嘅黑熊。
我也很感动。
我都好感动。
我就加入了这个国际动物组织。
我就加入咗呢个国际动物组织。
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她专门给我们机构的创办人还颁发了一枚勋章。
专门给我们创办人呢就一个好的勋章。
来表彰我们在亚洲救护动物的杰出的表现。
就去表扬我们在亚洲保护动物这个好杰出的表现。
那我自己也觉得很荣幸。
我之前咧就觉得好荣幸嘅。
中国十大新闻榜，也记录了我们当时这个机构很多的努力，很多的工作。
中国十大呢个新闻榜咧，亦都记录咗我哋呢一个嘅成就同埋经历。
那又怎么样呢？
咁又点样呢？
呢段时间圣经对我来说不过是偶尔翻一翻的闲书。
嗰阵时嘅圣经对我嚟讲咧，都系间唔中翻一翻咁样嘅闲书。
上帝给了我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上帝给我一个实现这个自我价值的机会。
但我却拿着它取代了上帝。
但我却去呢就拿着它去取代了上帝。
我记得我读神学第一学期的时候，有一天圣灵突然感动我。
我觉得我记得第一年去读。
让我想到这段经历。
神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去感动到我。
让我想到这段经历。
睇翻呢个经历，
我马上痛哭流泪，在那个地方。
我喺嗰个当时咧，就马上咧就痛哭流泪啊！
我当时就有一句话非常清楚的告诉我，
当时有一句说话好清楚咁样话俾我。
我用主给我的祝福取代了上帝，
用主给我嘅祝福去取代咗上帝。
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们有没有也有这样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取代了上帝的事情？
弟兄姊妹，我哋今日有冇喺好似一样咁样将上帝俾我哋嘅祝福，但系去取代咗上帝一样？
那彼得，我们看看他。
彼得，我哋咁样睇下。
他在面对主给他这么突如其来的这么大的一个祝福。
彼得，去睇下突然之间俾一个咁大咁大咁大嘅祝福。
他没有像我们一样，只是把这个祝福这个鱼抓到。
佢唔系似我哋咁样，只系将呢个鱼咁样捉到噶。
把主丢在一边。
就将主佢咧就放在一边。
我们看到彼得在打鱼之前，他称耶稣称什么？称他是夫子。
我哋睇到呢主喺打鱼之前呢称主耶稣为咩呢系夫子。
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
夫子呢就系老师嘅。
就比较尊敬的一个人。
就好尊敬一个人。
但现在他伏在耶稣面前称耶稣为主。
但系现在呢佢俯伏喺主嘅面前去称佢为主。
那是创造天地的主。
也系创造天地嘅主。
相信这是因为彼得经历了刚才这么大一个神迹。
就系彼得佢经历咗一个咁大嘅神迹。
他在主耶稣身上看见上帝的能力。
他在主耶稣身上看到上帝的能力。
作为一个犹太人，这也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有人，但是犹太人呢，其实看到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彼得知道自己是一个污秽的人。
因为彼得知道自己
怎么可能来到圣洁的上帝的面前？
怎么能够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呢？
就像以赛亚在看见上帝的荣耀，他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就是以赛亚他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讲了一句话：
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彼得明白，
彼得明白，
在全然圣洁的上帝的面前，
喺全能圣洁嘅上帝面前，
自己是一个污秽的罪人，
自己佢系一个污秽嘅罪人，
他不敢面对主耶稣，
佢唔敢去面对主耶稣，
只能哀求主耶稣让他离开，
只系哀求主耶稣让佢离开。
另外，我们说到彼得在第一次被主呼召以后，
彼得喺第一次去被呼召嘅时候，
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又回去重操旧业。
唔知点样又去翻去重操故业。
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原因，
圣经虽然冇讲俾我哋佢罪罪嘅原因，
但我们可以想象。
但我哋谂下啦，
彼得这个时候可能是为自己当时没有好好跟随主，或者甚至说半途而废，觉得很内疚。
啊，彼得当时可能系谂到冇自己好咁样跟随主而半途而废，而系好内疚啊。
他觉得对不起曾经呼召自己的主。
而是对不住曾经呼召自己的主啊，
而主没有放弃他，
但是主却是没有
放弃他，主还来找他，
只是去找他，
还给他这么两船满满的鱼的祝福，
还给他满满两船这个满了鱼的祝福。
面对这么大的恩典，
面对这么大的恩典，
面对自己的亏欠，
面对自己的亏欠，
彼得看到自己实在是一个污秽的罪人，
彼得看到自己实在是一个污秽的罪人。
但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
忧伤痛苦的心，主不轻看。
主耶稣并没有离开彼得，
主耶稣却没有离开彼得，
而是安慰他，
也安慰他，
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记得这是主耶稣第二次对彼得 来呼召彼得，
这个是主耶稣第二次去呼召彼得。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区别跟第一次？我把第一次的放在下面。
大家看到有没有跟第一次有什么分别呢？我将这个放在这里。
第一次主耶稣呼召彼得和那些门徒的时候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第一次呢，主耶稣去呼召门徒的时候，这里就说，我要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前后两次我想最大的区别呢，
前后两次我觉得最大的分别呢，
这一次呢有加了四个字，
咁呢一次咧就加咗四个字，
很关键的四个字，
好关键嘅四个字。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解经王子摩根这样评价这四个字
啊，呢、这个评解经呢、这个摩根去咁样去解释呢一个嘅四个字，
他从今以后是一个很伟大的词，
从今以后咧系一个好伟大嘅字。
他割断了过去，改变了一切。
他割断了以前，改变了以前。
他割断了过去，改变了一切。
他割断了以前，改变去以后。
不但如此，
不单如此，
主耶稣还借着你要得人这句话，
主耶稣藉着你要得人这段话，
给彼得和几位门徒第二次的呼召，
给彼得和门徒第二次的呼召，
给他们有崭新的人生的目标，
让我们有崭新转变的目标，
一个新的标杆，新的使命，
一个新的标杆，一个新的使命，
就是要放下一切，完完全全的跟随主，
也放下一切去完完全全的跟随主，
要去广传福音，要去得人如得鱼，
要广传福音，得人如得鱼。
这一次这些门徒是在他们可以说是最擅长最赖以为生的事上大大的经历了主，
这个门徒是既然在他身上最懂得去做的知道怎么去做的，他是大大这样去经历了主。
他们因此也更加认识主。
他们因此就更加去认识主。
看见在基督里的丰富。
看到在基督里面的丰富。
他们认识到自己之前实在是亏欠主，没有好好的跟随主。
看到自己其实很亏欠主，没有好好地跟随主。
所以面对主耶稣可以说不计前嫌的第二次的呼召。
所以主耶稣不嫌在第一次，现在第二次这样去呼召，
他们义无反顾的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
他们义无反顾这样撇下了一切去跟随耶稣，
从此他们也得到更大的祝福，
从此他们 得到更大的。
我们看到彼得包括其他的几位门徒，
不单止彼得，其他的门徒呢，
因为有了从主而来的新的人生的目标，
因为从主来有重新的目标，
他们选择了去跟随主，
他们选择去跟随主，
他们之后的人生也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他们自己的人生也都发起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特别是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
特别是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
在使徒行传去记载，
彼得被主大大的使用，
彼得被主大大的起用，
一次讲到就有3000人信主，
一次讲到就3000人信主，
而且和其他的门徒一起开始建立主的教会，
而且同其他门徒一起去建立教会。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
从某个角度去看，
彼得能够在众人面前开口讲道，
彼得可以在众人面前去开口讲道，
也是一次把船开到深水之处下网打鱼的经历，
也是经历到是将船下去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样的经历，
是一次经历神迹，
再一次经历神迹。
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渔夫，
我们知道彼得不是受到什么教育的渔夫，
甚至我们记得最清楚的彼得可能就是说三次不认主的一个门徒，
甚至我们记得彼得是一个门徒三次不认主的门徒，
这样一个人怎么敢在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在几千人甚至可能上万人面前来传福音？
这个人怎么样可以敢不胆在被逼迫、被迫害、被去杀害的时候，敢在众人面前去宣讲耶稣呢？
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看到
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
并不是因为彼得有多么厉害，
不是说彼得有几么厉害，
为主做了多么大的事。
为主做几大的事情，
而是当他有愿意的心并且顺服主的话的时候，
也当他有愿意的心而是顺服主的话的时候，
圣灵就充满他，就使用他，
圣灵就充满他去使用他，
让他可以得人如得鱼一样，
让他可以得人如得鱼一样，
去水深之处打鱼，
去水深之处去打鱼，
是一件彼得一开始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是彼得以前一路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事情，
没什么可以去做的事情。
当我们看彼得顺服主，选择去按照主的话去做的时候，
彼得去顺服主，愿意跟随主的话去做的时候，
他就马上经历神迹，马上得到祝福，
他就马上经历神迹，经历这个祝福了。
但更重要的是，
但更重要的事情，
他没有停在那里，
他没有停在那里，
他没有停在眼前的祝福上，
他没有停在这个眼前的祝福上，
他面对主耶稣给他的第二次的呼召，
而是面对主耶稣给他第二次的呼召，
他完全放下他刚刚得到的鱼，
他完全这样放下他刚刚得到的鱼。
我想他们最后也把鱼卖了或者吃了哈，
我想那时候都是将个鱼去卖了或者吃了去处理的，
他不会把它扔在岸边就走了，
不会就咁掉喺呢个岸边就咁走。
但重点是从此以后，他就开始紧紧地跟随主耶稣。
但重点呢，就是从此之后，佢紧紧咁样去跟随，
成为主耶稣真正的门徒，
成为主耶稣真正门徒。
他的整个人生也因此被翻转，因此被改变。
佢整个人生因此就系翻转啊，去被改变啦。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如果今天我们还在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的一个困境当中，
如果我们今天整夜劳累却是不得到什么打不到鱼的这个境况里面呢，
当主帮助我们来，就当主来 呼求我们的时候，当主来寻找我们的时候，
当主来呼召去选择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转向主，
我们就要转向主，
接着圣灵常常主也提醒我们要来求告他，
其实圣灵成日去提醒我哋去求告佢，
要谦卑在他的面前，
要谦卑喺，
要听从他的吩咐，
要听从，
要遵行他的教导，
要遵行佢教导，
要去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要落到水深之处向佢打鱼，
就能够经历到主给我们的祝福，
就能够经历到主俾我哋嘅祝福，
经历到人生的转机，
知道到经历到人生嘅转机。
我们今天可能已经得到了好多从主而来的祝福。
我们今天很多已经得到主来的祝福，
我们有些人已经有很多的船，很多的工人帮我们做事情，
我们有很多的船，很多的工人帮我们做事。
但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恩典跟祝福上面，
我们弟兄姐妹不能够停在这个恩典和祝福里面，
不要再在地上为自己积累财宝，
不能够再在地上去继续去积累财宝，
不要用这些恩典来取代上帝，
不要再用这些恩典去取代上帝了，
求主光照我们，
求主光照我，
让我们看到里面的亏欠，
看到我们每一个的亏欠，
能够及时的回应，
能够立时去回，
能够得到真正的祝福，
能够得到真正的祝福，
更大的祝福，
更大的祝福。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今天主耶稣不光呼召我们来信他，
今天主耶稣不单止去呼召我们去信他，
来成为信徒，
去成为信徒，
他是更进一步来呼召我们每一位来跟从他，
佢更加去呼召我哋每一个人去跟从佢，
要成为他的门徒，
要成为佢嘅门徒，
要来得人如得鱼，
要人得人如得鱼，
顺服主耶稣的话，
顺服主嘅话。
我们看到，我们不单可以得鱼，
我哋睇到我哋唔单止能够得鱼，
我们更可以得人，
我哋更加可以得人。
今天如果我们也跟当年的门徒一样，
今日我哋能够好似睇到当年嘅门徒一样，
我们没有好好的跟随主，
我哋冇好咁样跟随主，
没有好好的做主的门徒，
冇好咁样做主的门徒。
我们信了主，从来不参加聚会，不参加查经。
我哋信咗主都成日冇去参加聚会查经。
我们也不祷告，在家里面甚至都不读圣经。
我哋唔祷告喺家里边，又都唔读圣经。
也可能就主日来做一做就完了，
又或者主日嚟到聚聚会就完啦。
那主耶稣就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再次的呼召我们，
主耶稣就藉着呢个经文再次咁样去鼓励我哋，
他要我们来信靠他，来跟随他，
他要我哋嚟去信靠佢，去跟随佢。
这不是说给不信主的朋友来让他来信耶稣哈，
唔系今日话去将唔信主嘅朋友去要去信耶稣。
这段话我是对着所有的弟兄姐妹信主的人讲的，
今日系对所有信主嘅弟兄姊妹讲嘅。
主耶稣要我们认真的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
主耶稣要我哋去认真去跟随佢做一个门徒，
不是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而已，
唔系挂名嘅基督徒而已。
但是主绝对，他没有呼召每个人都来当牧师做宣教士。
但主冇呼召每个人嚟到当牧师同埋宣教师。
咁大教会自己教会出来就只有一个宣教士哈，杰杰。
咁大教会都一个有一个宣教师天约杰杰。
那以前还有通尼的儿子。
以前呢有通尼的儿子。
除此以外，我们大部分人主耶稣召我们就是在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当中。
绝大部分呢都是主耶稣去呼召我们做我们的岗位里面。
就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
就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
要来跟随他。
要来跟从。
要去传福音。
要去传福音。
他在吩咐我们。
去吩咐我们。
吩咐我们每一个人。
吩咐我们每一个人。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将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下网打鱼。
他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他要用我们每一个人。
去得人如得鱼，
去得人如得鱼。
我们一起祷告，
可以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段宝贵的经文。
天父上帝，我感谢你给我们一句这么好的经文。
看到两千年前你怎样再一次的呼召你的门徒，
看到二千年前你再一次这样呼召你的门徒。
我们看到他们顺服主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经历主。
我们看到他们顺服的时候，大大的经历主，
他们人生就彻底改变，
人生就彻底的改变。
主啊，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我们感谢你
成为你的儿女，
每个人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求主你赦免我们，我们常常没有好好的来跟随你。
我们都让你去赦免我们，我们没有好好的跟随你。
我们跟着就跟丢了，
我们跟下就甩了了。
求主你怜悯我们，
求主你怜悯我们。
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
你藉着今日的经文，
让我们再一次紧紧的来跟随主，
让我们更加的去跟随，
一生都来跟随主，
一生这样去跟随主。
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阿们，
阿们。